如何团结才有力？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国民党籍的前立委郑立文近期倡议要组建党外在野大联盟。联合报黑白集还因此写了一篇文末，建议新党外前路多艰，不妨以老党外尊崇过的民主老前辈蒋渭水自勉，党外要团结，团结真有力。郑立文的政治生涯从党外起，他看到如今台湾政治的景况，就是一个新威权、新独裁的张牙舞爪，肆无忌惮，所以想要筹组新党外，自是有其合理性。而黑白集建议的团结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毕竟面对滥用国家机器早就毫无底线的民进党政权，在野党还不知道团结抗击，那国家就只能被拖进地狱深渊。但团结不能只讲，实践上也不是遇到选举时两个在野党瞧好席次划分即可。用讲的团结不过嘴炮而已，分席次说白了就是分赃，这两者都无法激起选民真正的关注，更遑论使之感动了。在野党要团结，关键在于是否能对国家的真弊并有所共识，然后愿意共同走出一个方向，提出一个解方，然后一起去说服人民支持。至于选举或投票，那就是选民对于此一方向的裁定。此时两党再来协商席次，那也就不是权力瓜分，而是为了大目标必须的协同作战了。那么如果为新党外谋，且以为我们当回头看看国会当前关注的议题，然后深化之，就可找到路径的方向。日前民众党提出废除监察院的倡议，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与吴宗宪也参与白营的废除仇庸监院记者会。但无论是直接废除亦或改回民选，事实上这个议题都陷入了之前陈水扁公开演讲时谈到的大灾问，那就是我们的宪政体制到底是要三权还是五权。中山先生设计五权宪法时，坦白讲还是保留了他对于中华古来政治体制部分的推崇，保留了过去的博台、御史监理公务员违纪部分的职能，降之从西方三权分立之国会监督、制衡之权中剥离，设立监察权。且对于科举取士的制度，中山先生也以考试权保留之，且除考选之外，还另加之与权序之权。但说白了，这都是理想。回顾国史，若以民国元年推翻帝制后，北洋政府为第一共和，北伐后全国意志为第二共和，那么在这两个共和当中，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显然都不是国家根本大法的根基。到了民国35年行宪的中华民国宪法，这已是第三共和了，这部宪法才以五权宪法理论为根本架构。但这样的架构事实上到了李登辉时代起的修宪，以宪法增修条文去大幅调整总统选举方式、阁魁属性与国会席次到监委产生方法后，早就名存实亡。这个第四共和以增修条文为名，却搞出了一部超级总统制，且让五权崩塌。若总统与国会皆由一党把持，那实则就是一权，也就是总统的行政权通吃的怪物宪法。在这种体制下，蓝绿两党各自示范过一次8年的完全执政。国民党尚且对于民意有所忌惮，况且当时的国会龙头是一个在党内的党外，与民进党关系比与党中央还要密切，所以制衡在那种状态下尚有所存。到了民进党完全执政，国会是橡皮图章，司法能指挥如臂，监察委员在全面换届之后更是成了修理不听话公务员与包庇绿色政客的肮脏工具。对民意全然无所尊重的民进党，在第四共和当中就是搞起了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的新党国独裁。 等到此次，民进党无法延续完全执政，总统又是一个民主素养低下之至的赖清德在干，能想到的就是假托什么罢免是人民的权利来翻桌，然后透过司法工具，毫不遮掩地追杀政敌，包庇自家人。整个国家该面对的关键问题，如能源、医疗、社会安全都停滞不前，政府只在搞政治斗争。面对这种可怕之至的亡国太阳，蓝白真认为废各监院或改为民选就可以解套吗？如果要动监院，那蓝白的当家人何以不认真思考，是时候把国家带入第五共和了。我们之前就说过，冻结民国35的南京宪法，修订合于11的中华民国台、彭、京、马自由地区基本法，是在野领袖应该严肃思考的方向。南京宪法本就是以当初秋海棠的国土范围去设计的，政府迁台后，要不是戒严，早就会撞向难以实行的南墙。到了第四共和修宪时，当权者也早就抛却了五权的理论基础，透过修正条文偷渡私心与权谋。这就是国家现在会面临如此荒诞状态的关键。如果在野党不去认真面对宪政层面的问题，那么就算政党轮替，好了各八年，谁能保证下一次不会再出了赖英文或蔡清德？况且，冻结南京宪法，订定基本法，民进党要反对什么？台派能反对什么？中共又能反对什么？最好通通都反对，这不正是在野党摘红帽子的最佳时机吗？想想看，就为了这顶红帽子，中华民国有多少重要的议题，民进党一句抗中保台就可以虎咖过去。团结要有论述，有目标。在野党外大联盟真的要成，绝对必须大开大合，大破大立，不如此何以振民心，不如此何以聚民意。团结当然真有力，但恳请在野头头们好好思考，如何团结才能真有力。